大家好，本期畅谈啊，咱们来换换口味，一起来品读一下《道德经》的第十五章，里面有不少金句。文字版啊，在本期音频的介绍里。下面一句一句来看哈。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这个古之善为道者，就是说古时善于行道之事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
大家去感受这个气场，一切自然明了。为道，这个为很重要，只要为道，那这颗心它无论怎么表达，怎么说，怎么做，这个气场在哪里？微妙意味着这颗心非常的细致，所以才会深不可识，观察的极为透彻。透彻意味着清空，清空意味着无知，这都是深不可识。
通怎么理解呢？
通意味着不滞留，正因为这颗心啊非常细致的观察，想法才不滞留，通达透彻，所以产生一种玄的感觉，但依然是透彻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活动，当这个意识活动啊没有画面的滞留，没有这些着想，这个意识就是通的，通的意味着清空。
好，那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夫为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。可以翻译成正因为难以理解，所以啊勉强这样形容。怎么形容呢？玉兮若东涉川。玉，犹豫的玉，谨慎的，就像冬天涉足河川一样。游兮若为四邻。游在古代是指猴子的一种，行为十分警惕警觉，每次出动之前呢，要把周围的情况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才能有所动作。 Seiko 怎么理解这两句话呀？
大脑需要极其的敏感、敏锐、谨慎、小心翼翼，因为这个想法、这个意识的活动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是个坑，所以这整个的身心在动用想法、动用意识活动的时候啊，特别的谨慎。你看这个若东涉川，意味着有危险啊。若为四邻也是如此，有危险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危险。
只是想法吗？物理世界的危险呢？
自然界的危险，这个是咱们人动物的意识活动，它的基本的构成就是要保护这个身心。但这里啊，咱们都说的是这个内心的活动，这个心理世界，这个意识的活动，这个自我的活动，产生的大量的想法，那个是障碍，那个是危险。这个想法不光是我的想法，还有他人的想法。为何一个人在待人接物上都如此谨慎？都是因为这个想法不可测，很危险，不光自己的想法，对方的想法。不是说想法危险就只有我自己的想法危险，而是所有人的想法。所以若人能够看到整个意识的活动，看清这个意识是怎么升起的， 想法是怎么运转的，这个念头是怎么升起的，必然这颗心啊会特别的警觉。也只有这样，这颗心才可以全然的看到想法的动态变化，才能看到问题，看到危险。
好，那咱们接着往下看。眼兮其若客，涣兮其若是。眼端几庄重，像客人一样。涣，焕然冰释，就像冰雪消融一样洒脱自在。哎，怎么理解你看这样一个人的状态呢？又拘谨但是又洒脱，
这就是这颗心，这整个神经系统的智能见机行事，在处理各种的事物上，各种的想法的交互上非常的谨慎，端谨庄重，意味着这颗心啊特别的谨慎，尽量避免没有必要的想法的动态。你看，咱们在探索内心、观察内心的时候啊，咱们也很正式，非常的正式，也是如此。咱们能够让这个语言去指向这个内心的真相，每个人去观察，但尽量不让这语言去唤起没有必要的想法、画面。但这样一个状态，它不是装，不是假装。这样一种庄重的状态，人依然非常的真实，想必每个人都能感受到。这个人啊，内心依然旷达，看似很庄重，但这个气场很自在。你看，但有些人就不行，看似很庄重，但特别假，都是各种的掩饰、控制。想必啊，这里咱不用多说，每位朋友只要用心啊，都深有体会。
好，那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敦兮其若朴，旷兮其若谷，浑兮其若浊。就是说，敦厚质朴，就像原木一样，原始的未加工的木材。外在浑融随和，看似浑浊。哎，为什么说善为道者浑兮其若浊呢？
你看，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现实不一样，他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，很多时候他的外在的行为举止不得不应和于这个环境，看似很混杂，但实际上这都是表面现象。这个人的品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，那个品质还在，那种敦厚的品质，那种旷达的品质都在。所以你看，人的这种外貌、外在的表现非常具有欺骗性。所以我们能否超越这些外在的表现，去看到这个人内在的品质？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探索、观察、理解内心，很多朋友来自于各行各业，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现实、不同的环境，做不同的事情，可能从外在看甚至相悖，但内在的东西却高度的一致。
好，那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动之徐生。谁能在浑浊中静下来而慢慢澄清，谁能在安宁中动起来而慢慢 生长。这句话很漂亮哈。孰能濯以静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动之徐生。 Seiko 怎么理解这两句呢？
这两句啊，指向一个词，那就是寂静。简而问之，谁能有一颗寂静的心？只有一颗寂静的心，才会有动静合一。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纷繁复杂，这样一颗寂静的心，不被这个混，这样一颗寂静的心不受影响，保持这样一个清透的状态。同时，这个心当处在一个安稳的状态的时候，又能生机勃勃，充满了活力。这样一个心啊，它是动静一体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，真实的生命。徐这个字啊，展示了这样一个状态，一切都是慢慢的，慢慢的加引号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慢，而是这颗心啊，空寂，不被想法占据，这颗心不被时间观念所束缚，所以啊，一切自然慢下来。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生的状态，不受影响，完全寂静，充满生机。你看，看一下我们当下这个世界，这颗心有各种的画面在累积，不断的填满这颗心，整个人的行为完全基于画面。说静不能静，说动动不了，但却极其的躁动，想法如此的活跃，各种的画面静止停滞。能否看清楚这样一场挣扎的人生有何意义？
好，那咱们再看这一章的最后几句。保此道者不欲盈，守护此道的人不会想要盈满。夫为不盈，故能闭而心诚。正因为不盈不满，所以能够去故更新。怎么理解这个不欲盈呢？欲，欲望，想要的意思，盈满的意思。
说白了，那就是要活在真相中，那这个心必须保持空着，不能被想法填满。想法都有什么？各种的欲望，各种的想要，各种的寻求，这都是在填满这个心。只要这个心填上了东西，就开始自满，自以为是，各种的自我欺骗。所以为道者，也就是保此道者，必然要把这个心放空，不欲不盈。
不欲不盈，那这个盈是满的意思。这时候提到满哈，这脑海中的画面就是说，一个空间里有东西，但是没有塞满了东西，是不是这个叫盈啊？还是说这个空间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个叫不盈？
不要着相，千万不要着相，着相带来比较，你看，哎，只要不是满就行了，哎，这又开始自我欺骗了。
哦，
会这么说吧，真相很绝对，要么零要么一，没有 0.5， 但人啊总爱取中间值 0.5 0.6 0.7 自我欺骗，提防这个语言带来这种意识的这种比较相对性，都是语言带来的这种欺骗和误导。
所以不欲不迎，还是内心保持清空，想法没有滞留。
没错，你不要着相，也不要想一点也没有。
哦，那也是相，
也是相，你又放空就好了。在于你此刻要这么做，保持未知，而不是想，哎，此刻我的心里面还有多少想法，这都是自我欺骗了，是额外的意识活动。
啊，好。怎么看待这个闭字呢？隐蔽的闭。有一种解释是说闭啊，你看咱闭肘自珍，指的是旧但是又保存很好的东西。哎，谢克觉得这种解释说得通吗？
说得通，对吧？这个身体，这个细胞，这些有形的东西，它在成熟，在衰老，但这颗心永远年轻。一颗清空的心啊，它总是能够自生，不断的更新，每天都很新鲜，每天都不一样。但这颗心啊，有东西塞满了，那这颗心破旧衰老，人生啊也毫无生气。说白了，那样活没意思。你看，即便是我们的肉体，这个细胞也在更新，尽管整个身体会变得成熟衰老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但这颗心因为没有想法的累积，它可以永远焕发生机。所以身体它的变化我们无法干涉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但能否有一颗年轻的心。
嗯，读到这句的时候，就想到了克里希纳穆提在七几年的一次演讲，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，但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大脑能否永远年轻，能否从各种的束缚局限负担当中解脱。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，是吧？
完全是一回事。
你看那80多岁常人看来是一个所谓的老人了，但是这颗心在关心的是整个大脑能否永远年轻，从各种意识的负担当中解脱出来。
没错。
好，那这就是道德经的第15章。最后咱们再一起品读一下， Seiko 来读一下吧。
好。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夫微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。玉溪若东涉川，游溪若为四邻，偃溪其若客，涣溪其若室，敦溪其若朴，旷溪其若谷，浑兮其若浊，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动之徐生。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为不盈，故能闭而心诚。
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的畅谈，咱们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